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肢体们平安，感谢主召集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家中，何等的蒙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何等的蒙福！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盼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空中要向我们显现。我们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是蒙的何等浩大的福分！我们将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对着今天的聚会，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天父赐下您独生的爱子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主啊，感谢您还清我们在亚当里一切的罪债，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带领我们进入到永生神的家中，盼望着好大的福分。借着亚伯拉罕，我们成为以信为本的神的儿女，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感谢赞美您，求主的同在，森森满满的领导我们在这里。主啊，您借着孩子的卑微的器皿来传讲您的真道，愿我们都在您面前说的听的一同蒙福。感谢您，赞美您，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至高的神，至荣耀的父。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啊，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刚才弟兄已经跟我们读经了，旧约神已经预备我们得福分，然后借着新约使福分来到，也借着希伯来书再一次坚固我们所蒙的这好大的福分。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上帝的拣选，也是亚伯拉罕的心理诚实。所以尼希米先知就在那个时代。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然后又被神照着他的应许带回到应许之地，恢复了第二圣殿的建造。以斯拉先知也已经恢复了以色列民律法的重建，然后尼希米先知被神差遣来修复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那时候，以西米先知就宣告了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表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蒙召，神带领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使他来到哈兰。他把父亲死在哈兰之后，那么神进一步的呼召他离开哈兰。那时候亚伯拉罕75岁。来到上帝给他的应许的迦南地，那么到了那儿地呢，神没有给他立足之地，亚伯拉罕在那里支搭帐篷，然后神应许说要把迦南地，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就带着这样的应许带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带着一个对神信靠的心来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就跟随神。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那片地，神不单单就是已经在尼希米先知宣布这句话的时候，神已经应验了，他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两多的子孙来，由雅各下埃及的70人，最后出埃及的时候，经过这400多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光男丁就60万，再加上可以跟随的妇女和儿童一起跟随的人，那基本上大概有200万所以神呼召带领他们出离为奴之地，进到应许之地，是经过40年的旷野操练，然后他们那一代不信的人倒闭旷野了信的新一代的人和出埃及的呢20岁。以下的男丁他们都跟随神进入了应许之地是大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带着这一批人，当然摩西是也在旷野安息得见眼睛看见了那地，但是没能进去，所以尼希米先知说你是公义的，应验了你的话。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神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就在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了哈兰，又从哈兰到了神所应许指示他的地啊。所以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然后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就照着神的信心照着神对他的带领，那么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认识神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然后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所以这个福分是借着亚伯拉罕。临到我们，神给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就是尊贵的父。那亚伯拉罕，神给他改名字的时候，就把神的应许、神的名字加进了亚伯拉罕的希伯来文的名字里面，那么就表示神与他同在。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为多国的父、世人的父，也成为信心的父。所以神带领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应许之地，进入到迦南美地。那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亚伯拉罕来蒙福，所以圣经预先看明了神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因信蒙福，所以就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这个福分要借着亚伯拉罕要临到地上的万民万族，所以亚伯拉罕是信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他。因着信跟随神，也因着信来相信神对他的应许，因为神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然后迦南地要注满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有天上的星那样多，地上的比地上的尘沙还要多，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了神的话，那么他也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他就是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出来，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当然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神借着圣灵写出希伯来书，兼顾那个时代的因为希伯来书作者写作时间的时候，正好是罗马逼迫基督徒的时代是凯撒尼禄皇帝借着罗马的大火嫁祸于基督徒，让基督徒被嫁祸，说是这场火是基督徒放，那么就用残酷的方式逼迫基督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个时代是外邦的信主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在那个逼迫患难里面，他们的信心软弱他们想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安全的犹太教里面。那么神就借着圣灵来写出希伯来书，来兼顾在遭遇逼迫患难当中的就是他们已经是蒙了恩了，已经蒙了神的应许了。那么他们在神的应许当中已经品尝了天的滋味儿。那么他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神借着圣灵借着希伯来书讲了。神的儿子的名分超乎天使。神儿子的名分是不但为我们做成了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而且他升入高天，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他在父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至圣所，可以靠着主的得胜，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来求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虽然他没有亲自看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但是他在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就像主耶稣对不信的犹太人就说了你们的是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看见我的时候，既看见就高兴快乐。所以亚伯拉罕是在信心的当中听信了神的话，相信了神的应许，就是那一个亚伯拉罕蒙应许的子孙，要道成肉身，要来到人世间，要成为我们福分的源头，也成为 地上万民万族的福分。所以亚伯拉罕是信神的话啊，神的应许，他也信神必能够成就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了，他恒久忍耐啊，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他的信心被神带领到一个地步，能够在信心里仰望，在信心里跟随啊，在信心里顺服啊。然后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是借着神给他割礼的啊。他99岁的时候，神给他割礼的约啊，就宣告了啊，就是给他改名啊，从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啊。神啊，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啊，君王要从他而出啊，他的后裔啊要承受那片应许的迦南美地。那当然，神在立约之后啊，应许了以撒的出生。以撒是应许之子出身，那么以撒的出身就是亚伯拉罕啊，看见了神话语的应验，然后信心啊也会被试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他的信心啊是被神试验，所以神给了他应许之子。那么在神的应许里面，因为只有以撒的后裔才能够承受应许，那么神在这里面要让亚伯拉罕啊献上以撒啊，亚伯拉罕带着信心啊，带着雅各带着以撒啊，来到了这个神所指示的亚摩利地啊，要献上以撒啊，作为神所要求的。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带着怎样的信心来献以撒的呢？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就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将自己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他因为这就成了他欢喜领受应许的，那么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因为他相信神既然在他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仿佛身体要死了然后撒拉的月经也断绝了，也不可能再养育后代了既然在100岁的亚伯拉罕和90岁的撒拉，他们生出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儿子以撒。那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了，那神的应许的话岂不要落空了吗？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相信，神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也凭着信心相信，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以撒来。他带着这样的信心，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话语的应许。所以他的信心在被试验以后，就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他也因信忍耐到底这希伯来书说的说你要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时候，就专门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亚伯拉罕是凭信忍耐到底，也是存着信心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带着信心。不管亚伯拉罕呢，要是以撒、雅各，包括历史历代的众先知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也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这个见证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当时撒拉死了所以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安葬撒拉的时候，专门从这个这个赫人以弗伦那里买了麦比拉田洞，所以不单撒拉安葬在那里，安息在那里。亚伯拉罕最后自己175岁寿高年迈的时候，气绝而死的时候，也安葬在那里不但是这一代人，而且是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也都安葬在麦比拉田洞里，所以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神也在主耶稣基督就是在给这个在新约里面就是宣告的时候就说了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依然是活在神面前的，因为死只是一个肉身归于尘土的过程我们的灵魂不死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带着这样一个被神的儿子的宝血洗净的灵魂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等候着奥托莫茨吹响的时刻我们也盼望着奥托莫茨吹响的时刻，因为神已经宣告就是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宣告的从天上有大声音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啊，因为有圣灵有话说，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啊，做工的果效依然伴随着他们。所以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包括我们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我们的一生都是上帝手中的见证。不单是啊，生是他的见证，死也是他的见证，见证这位全能的神啊，至高的神，永在的父，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救赎的大功，一生当中对我们所带的引领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亚伯拉罕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啊，他也经历认识了神，那么他在软弱当中啊认识了神啊，所以亚伯拉罕蒙召到了迦南地啊，所到了示剑啊，给神筑坛，然后又在这个伯特利和爱啊那里给神筑坛啊，然后就渐渐的往南地去啊，神兴起了一个饥荒的环境，迦南地啊有饥荒了，那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了啊，他这时候啊离弃了神的应许之地，他的信心啊就软弱了，信心从啊神那里啊转到了啊撒拉那里啊，说撒拉啊容貌极其俊美啊，就说你别跟人说啊。你是我的妻子啊！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啊！尽管亚伯拉罕和撒拉本就是同父啊异母的兄妹啊，但是这时候亚伯拉罕信心软弱啊，他下埃及了。那么在埃及就遭遇了神的管教啊，法老啊把撒拉啊要娶撒拉为妻啊。这时候神暗中的保守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那么最后，啊，撒拉啊蒙了拯救，亚伯拉罕也跟着撒拉一起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软弱，而且不但如此啊，就是在这个以撒快要出生的时候啊，创世纪20章也跟我们讲啊，亚伯拉罕类似的事又发生了一次啊，这次是在加尔啊，跟这个亚伯米勒的王啊，非利士人的王亚伯米勒啊，又看上了撒拉，想娶撒拉啊为他的妻子，那么神就借着梦来惊吓亚伯米勒，然后来警戒他啊！最后神以这种方式救了亚伯拉罕，而且亚伯拉罕作为先知，为亚伯米勒啊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女仆祷告，最后使他们有生育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啊，在软弱当中，即便是啊我们软弱，但是神亦是依然是啊全能的神啊，依然有大能来拯救啊，来实行他的救恩，来保护啊！所以，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显明，就是我们肉身的软弱吧。就是不管我们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都是软弱。所以神让我主耶稣呼召我们啊，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拒绝肉体，因为肉体就是软弱。当我们在肉体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就没活在神的应许里，也没活在神啊大能的保守当中啊。所以啊，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是拒绝救人啊，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在他里面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不是对我们的肉体改造啊，让我们的肉身啊更完全啊，让我们做人道德更完全啊，这个不是神在我们身上显明着救赎的恩典，而是带领我们经历他、认识他，然后拒绝从自己啊，从啊这个世界世俗所来的一切逼迫也好、诱惑也好啊、负面的情绪也好，这些我们都需要拒绝啊。那么我们拒绝了啊救人，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新的啊生命里面，就在他的得胜里面。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啊，所以他道成肉身，他是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啊。33年半，他活在肉身没有犯罪，所以他是完全啊遵行父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按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他的一切的神迹啊，行他啊一切父神的旨意都在他里面得以成就了啊，所以我们不必要就是在救恩上再加上什么，所以这个律法啊，律法是美善啊，但是律法是属灵的，所以这个律法啊，神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啊都是好的，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性，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也能明亮人的眼目啊！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啊！耶和华的典章也真实，全然公义。就是，但是律法在律法里面，因为我们已经在亚当的罪中与神隔离，又在亚当的罪中被罪污秽， 所以我们不可能靠着肉身的努力，靠着自我的努力啊来啊这个得救啊，那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啊，所以基督把这个救恩做成了，就让我们在他里面啊蒙福，在他里面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他不但得胜啊，他今天我们歌里也唱了，他复活在天，坐在父的右边，不但啊已经胜过了仇敌、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罪恶的权势，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辖制他，而且他的得胜复辟我们。所以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啊，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赦免我们一切的啊，在亚当里面的过犯，在自己一生当中的一切的过犯，都被神的儿子的宝血洗净，啊，我们在他里面就成为蒙福的，在他里面，我们只要顺服啊，圣灵而行，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出啊9个果子来，那么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像主耶稣那样处处的果子，因为。啊，他是啊，这个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父已经在主身上做成了这个救恩。当然，我们啊跟随他，藏身在他里，神也必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伟大而荣耀救赎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神、认识神，也是在他的征战当中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当时这个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离开哈兰啊，到了迦南美地的时候啊，所面临的第一个征战，当然是他跟他自己肉身的一个征战。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他因着肉身的软弱，渐渐啊往南地去啊，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下到埃及了啊。那么第二个大的征战，我们看见就是啊，神兴起来的这个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啊，四王和五王的征战，神把这个啊这个示拿地的王。啊，以兰王，然后把这个膈应王，把以拉撒王啊，把这4个王啊，从那个示拿地啊，示拿地也是，这个尼禄造巴别塔的那块地方啊，所以把他4王从那边，从美索不达米亚啊，然后带到了沿海啊，带到了这个啊，就是今天的死海了啊，然后跟5王，这5王啊，索多玛王。然后亚玛王啊，洗便王、俄摩拉王、比拉王啊，跟他们征战。那么这个征战的结果导致啊，使罗德离开了，罗德被掳啊，罗德的财物啊，罗德啊自己本人都被掳去了啊。这时候亚伯拉罕啊，当时亚伯拉罕也70多岁了，至少75岁啊，所以75岁啊，带着他的精炼的壮丁318个人。然后啊，就去追到蛋，然后又追到这个，这个啊，追到这个，一直就是追到这个索多玛王，掳去啊，罗德和他的财物，包括啊，索多玛的这个人民和他财物掳去的地方。那么神啊，就借着赐给亚伯拉罕的能力，使他靠着这精炼壮丁啊，在他们家生的这精炼壮丁318个人啊，就。啊，不但救回了罗德，啊，打败了这四王，而且把罗德的财物啊，把人民啊，把那些所有啊，这个被掳去的都啊，都救回来了。啊，这时候亚伯拉罕啊，就看见撒冷王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来给亚伯拉罕祝福，是带着饼和酒来祝福。啊，亚伯拉罕这时候在这个征战当中经历了认识了至高的神。把敌人、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经历了神的大能啊，所以他把所掳来的财物的1/10啊献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也给亚伯拉罕祝福，而亚伯拉罕在此时拒绝了索多玛王的啊一根线一根鞋带啊，亚伯拉罕都不要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心完全仰望神，依靠主，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他在其中经历得胜。知道这个得胜是来自神，不是来自他的肉体，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能力。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征战当中，亚伯拉罕经历认识了神也是在这个就是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在被这个神要毁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神祷告认识了神的公义。公义的法则因为神啊，绝不容忍 罪绝不容忍恶人啊，所以公义的神要按照他的权柄，按照他的公义的大能来审判所以索多玛是罪恶满盈，最后被神用从天上来的硫磺的火里面亚伯拉罕在这个期间接着祷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来认识了神，神的公义公义圣洁的神。审判罪恶的神，那么也在立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经历神的信实经历认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一共给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在神的立约当中经历认识有三处那么首先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我必做你的盾牌然后我要赐给你的后裔迦南这地，然后亚伯拉罕就说我没有孩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承受应许对吧神说不然，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让他看天上的星天上有这么多的星，你数得过来吗那么你的子孙要像这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他只是不知道神用何种方式来成就他话语的应验，来成就神的应许。神那么亚伯拉罕就问神了我如何知道我能得这地为业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了那就说你要娶三年的母牛三年的这个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然后劈开了，除了鸟没有劈开之外，都对一半一半的放着。那么神举着火把从中间走过，亚伯拉罕是沉沉的睡了。哎呦，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身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经历了他经历了神在这其中启示立约的应许这个时候没有启示但是是以立约正式立约的方式应许亚伯拉罕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神要等着这个迦南七族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最后神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执行上帝的公义在迦南那片土地上，所以第二次的立约我们知道神是给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给亚伯拉罕改名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宣告了就是要受割礼的约，在他们的肉身上一个记号，就是使他们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他的后裔要归神，将来要成为祭祀的国度所以君王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救恩要从这个民族出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成为亚伯拉罕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这个割礼的约中。也认识了神经历了神是全能的神在征战当中他认识到是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立约当中他认识到这是全能的神当然这个割礼的约就是在旧约预表肉身上一个割礼使以色列这个民族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当然在新约里面就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要受洗归入基督在他里面，我们的心灵都受割礼，我们成为活在灵里的人因为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在这个另外一个割礼当另外一个立约当中我们就是看见亚伯拉罕就是献以撒的时候，祭坛要把以撒献在坛上所以你知道以撒被献是亚伯拉罕试验是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在这个被献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是经历认识了神的大能也认识了神的信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是看见亚伯拉罕是带着神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的信心既然神应许以撒是承受产业的，以撒是应许之子，那么这个神的所应许的后裔承受迦南地产业的后裔要从以撒而生。那既然神要以撒死，那上帝也必有大能让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扣在 这个稠密树林当中，两脚扣在稠密树林当中的那只公羊代替了以撒。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上帝尊贵的羔羊，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位羔羊，他替我们成为罪，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替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甚至是替世人成为罪然后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为要使我们在上帝尊贵羔羊的宝血当中，过犯得着涂抹，罪孽得着赦免，使我们能够回到那天父的家中，回到上帝永恒命定我们承受永生的生命永远的与上帝同在的应许里我们真是看见这个。在祷告当中，那当然亚伯拉罕他是离开迦南，在这个往南地去之前，他筑了两座坛，是吧？他一到示剑先筑了一座坛，然后在这个爱和伯特利之间也筑了一座坛，那么后来也是在希伯伦那里又筑了一座坛，献以撒的时候筑了一座坛，所以他一生筑了四座坛筑坛就是为了敬拜，为了祷告，为了感恩。也同时为了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也包括他为他的这个侄子罗德，当时在索多玛里面，神要毁灭索多玛之前，那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使亚伯拉罕来经历神、认识神所以也在这个关系里面上帝这个借着带领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这信心之旅。创世纪里面有12章差不多12章还多一点的经文来见证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神在这12章的经文里面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带领，亚伯拉罕自己信心的见证，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跟随和顺服，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显明他的大能，在这个关系里面亚伯拉罕认识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从无创造万有的主，全能的神。也是昔在、今在的永生神，又是公义的神，甚至神也是这样一个可敬、可爱、可亲的神，因为神把亚伯拉罕称作朋友。这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做事儿之前不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这个要毁灭索多玛之前，他说我做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在新约里面称他的门徒。为朋友，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为他的朋友，所以主说他把从父那里听见的一切的事儿都告诉我们，他没有向我们隐瞒任何的事。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单是父与子的关系借着教会借着以弗所书借着使徒保罗，我们也看见神要用水借着道洗净他的教会，要把他的教会迎娶到羔羊的婚宴当中所以上帝也是借着让我们在经历他的过程当中知道他是像丈夫爱妻子那样的爱我们，他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羔羊的婚宴他甚至就是愿意把我们当做朋友可以倾心吐意的朋友，可以跟他建立致命致密至亲这样至美的关系的朋友，就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上帝让我们来经历他，认识他。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分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歌里面也都唱了，感谢主被义灵所感。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分就是亚伯拉罕要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一切的话都在他的生命当中应验经验经历神指着他应许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加勒太书告诉我们的也是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的宣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领导我们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经就借着十诫借着神的律法，那么使以色列这个民族知道 律法啊定了他们的罪，那么在律法里面，人啊自以为正的那条路，最终成为死亡之路。因为在我们软弱的肉身当中，啊，甚至是在我们亚当的这个原罪的污秽当中，我们不可能啊遵行全律法，啊，不可能行全律法的义，因为律法是全备的，所以你犯一条啊，就是犯了全啊，犯了所有的啊，所以身在这个律法之外啊，给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因信称义蒙福的道路，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啊，以色列人有律法，我们外邦人有良心，所以良心控告我们啊是个罪人，啊，控告我们不完全。那么以色列民族借着律法也知道他们不完全，所以他们所经历的，无论是被掳啊、亡国啊、神的管教和惩治啊，都是为了显明啊，我们在律法面前是被定了死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还有审判啊。但是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啊成为马槽里的婴孩。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愿意借着肉身来成全律法的义，成全啊上帝的这个公义啊，甚至成全上帝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审判啊。所以他披戴荆棘的冠冕啊，他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所以这个罪的刑罚啊，没有落在我们身上，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借着他的死，使我们可以和父上帝和好。所以啊，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时候，啊，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可以和他们同住，可以和我们同住。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毒钩，脱离死亡的捆绑，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嗯，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蒙的福是何等的浩大啊！不单是神除掉了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了我们啊、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让我们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永远的活在他的面前，而且能够承受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啊，我们是照着应许啊承受产业，我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分，就是神在借着希伯来书宣告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神启示立约的应许啊！神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启示，所以神指着他的圣名启示。所以他的启示，然后他的应许，这是两件不更改的事儿啊！正像希伯来书内部上告诉我们，那么而且是以立约的形式啊！所以神的名就是诚信真实啊！启示录里面啊，老约翰啊，看见啊，天开了，然后一匹骑白马的，骑在白马上的啊，称为啊诚信真实，然后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他本身啊，他的名就是诚信真实啊，为什么他喜悦内里诚实的人呢？因为神就是啊，诚信就是真实，所以啊，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大卫在啊悔改的诗篇里面51章第6节也宣告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所以，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上帝啊，这个救恩，这个福分啊，就不难临到我们。因为神应许，寻找就寻见，叩门啊，他就为我们开门，祈求就得到啊。所以啊，是不啊？加拉太书里面反复的啊提醒我们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啊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啊。所以啊，我们像亚伯拉罕啊一样啊，蒙了神好大的福分，因为我们成为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在他里面一起承受应许，承受产业。所以神启示立约的应许啊，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儿，然后立约的启示啊，中保的原文就是约的意思啊，所以立约啊就是中保。我们知道啊，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所以救恩啊，只能从他而来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的啊恩典，是我们啊救赎的保障。 啊，他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我们是有指望的人啊，所以我们不像世人啊，活得没有指望，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往哪里去。啊，每天吃喝玩乐啊，享受这个世界的最终之乐。但是我们啊，听了福音的人，信了福音的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虽然啊，活在这世上啊，也像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一样。曾经啊，在这地上寄居啊，我们也是寄居的，也是客旅。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的啊家在天上，所以我们一切的福分、属灵的福气，神在啊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了。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一生啊，借着历史的见证，都让它完全的应验、见证出来。那么，人若忽略这么伟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救恩啊，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又借着神的大能，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见证出来，都成就了，都应验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也知道啊，我们的心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是有这指望啊，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啊。因为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然后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可不可以请啊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宣读这个？这也是正好，张牧师在周五带领我们查经，以弗所说，所以我们一起来宣读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赏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独生的爱子，一切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是万福的源头。啊，它是福的源头，所以牧师常常给我们解释这个福啊，就是神同在，一口甜，就是我们有了一口甜，没有神同在，那就是愁苦悲哀啊，最后啊，这个衰老啊，死亡，最后还要啊，在白色大宝座跟前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你要啊，按照律法救自己，神就照着公义的律法来审判。但是我们在律法面前，在良心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借着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蒙了何等大的啊救赎！不但是赦罪的恩，而且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啊，这个是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地点让我非常震撼啊。这个是湖北恩施啊，这个你大概看出这是什么形状吧？对呀、啊，所以这是一个山啊、哦，然后这个里面的石头很硬的哦，然后被风化，然后其实我相信是上帝的作为啊，所以留下这样的一个，由此啊，这个浩大的恩典也是见证啊、哦，因为当时带我们啊到这个湖北恩施大峡谷的这个司机他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专门停到这个啊盘山公路停下来，我说哎，我带你们看一看啊，你看这个山。的形状就是一个心，爱心啊，这是一个就是不信主的人做的见证。哎呀，我当时看到我就震撼呀、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那跟前去，我们就在我们车啊所在的地方打开车窗拍的这张照片。哎呀，上帝就把这样的见证啊，不但把浩瀚的宇宙万物供给我们，因为我们人这么渺小，真是在上帝所造的浩瀚的宇宙当中，人算什么？ 但是神居然给我们创造如此奇妙、浩瀚的宇宙，为了让我们借着他大能的创造，借着他的信实，认识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我们这渺小的人身上所要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太奇妙了！甚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穿上我们的肉身，像我们一样的软弱。永生神啊，把他自己局限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我们能想到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吗？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吗？这是何等大的爱吗？让我们常常借着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就来思想他的爱，因为耶和华本为圣，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主留下这样的见证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照着他的不般的智慧和聪明，啊，分分足足的赏赐给我们，是神的爱子，是神啊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这救赎的恩典。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同一位真神活神，在坚固着软弱的我们，在带领着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借着他给我们所摆上的环境，无论是家庭的环境、职场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他、认识他。所以啊，非常的感恩。哦，这个照片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啊！这个是在新疆阿巧这个山啊，里面都是贝壳啊，都是化石。所以那天呢，天气非常不好啊，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最后打算不去这个景点了。然后最后我先生说还是要去吧，那个贝壳山、化石山啊，跟他搞的这些化石有关系，说要去看一下，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哇，当时还下着雨哦，啊，然后开到这个山跟前的时候，雨突然停了，然后哇，就是我们坐的车上的有个青岛，他先看见了，他说彩虹啊，哇，我们全都下来了，哇，一看不是一个彩虹哦，大家看那个就是云彩里面还藏着另外一条彩虹，这个双彩虹。然后就把整个把这个山照亮了，然后我们在那就是当时这个震撼呀，哇，就是想到上帝啊，把这个啊彩虹放在云中，体现他自己，他的忍耐，他的爱，尽管这个世界如此的败坏，如此的堕落，如此的人啊背信弃义啊，不愿意悔改，但是上帝依然存留日光之下的时日，依然存留他爱的恩典，在呼唤。啊，他的失丧的儿女们回头，回头就能存活，回到神的启示立约的应许里，回到神话语的光中，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因为神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可不可以来读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2章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是上帝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舍，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样尊贵的生命，值得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出生在马槽里，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来为我们披戴荆棘的冠冕，来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体验、体会、来感恩，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